感谢主哈，感谢曹阳弟兄今天带我们敬拜哈，选的歌把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带进下面要讲的这个正道的信息哈。今天我正道的题目叫做揭去帕子那在准备这个看一下，在准备这个正道的过程当中哈。我就脑子里面从头到尾一直有想的这么一个曾经读过的一个小说这个小说呢名字呢叫做人面巨石，我不知道大家这里面有多少人读过那时候还特别年轻读的时候读过，但是呢没有读懂为什么会去选这个呢？那时候还是虽然是个工科学生吧，但是呢还附庸风雅去选了一门叫做欧美文学赏析这样的一门课。那么更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并不是因为说这个真的是很爱好文学，而是因为这门课特别容易得学分所以课上呢就是老师给你讲故事，然后呢课下呢作业是什么呢？就是看小说看完小说以后写一个读后感然后就交差了所以这是就一直读到了这一篇叫《人面巨石》的这个作者我估计有些人应该知道叫英文的话叫 Gray Stoneface。这个人的名字叫霍桑我估计很多人都应该知道他的这个最著名的一个小说叫《红字》，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很熟也很熟悉的有可能他的这个作者名字不知道，但这个小说应该是知道的。那么这个人呢就写了一篇小说，他是19世纪大概中叶的时候那写了一篇小说呢叫《人面巨石》的，这个小说很短，你如果现在在网上看一下的话是非常短，很快就会读完。讲那个故事很有意思，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有寓意讲那个什么意思事情呢，就是在一座大山的底下，山脚下面有个村庄，那么村庄呢它正好这个山上有一块巨石，这块巨石呢它的样子就像一张人的脸，而且这张人的脸呢非常亲切和蔼，然后又很庄严，所以呢很多村民呢就是都是很喜欢看这张脸那么而且这个村里面有一个传说，说有一天如果有个人的脸长得像这张脸一样的话，那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受他的祝福。所以呢这个村庄里面呢有一个小孩这个叫 Ernest 叫 Ernest 然后呢听到这样的一个传说，听他妈妈讲这个传说以后，他一直就特别向往这张脸，所以呢他就没事的时候就是在看着山上这张脸然后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所以村里面的人都是一直在盼望这个人的出现，但是春去秋来，而且就是也时不时的有人会说这有这张脸的人马上就要到我们这儿来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结果每一次都很失望，就说来了看见这张脸，但是呢不是跟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形象不一样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失望。这个 Ernest 呢也是一样的，他也是春去秋来，他年纪都已经很大了，有一天就年纪很大了，他就觉得这辈子可能是看不到了但是呢就在他觉得快要灰心失望的时候，但是他还保留着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看着这张脸，而且凝视着这张脸，然后不断思想自己的人生然后呢有一天这个村里面就来了一个诗人就外界来了一个诗人，然后呢当这个 Ernest 正在跟村民们讲的时候，然后趁着这个太阳的余晖就说看呐，他就是这张脸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说这是这个小说的背景应该是在 New Hampshire 或者是在Massachusetts 这个确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巨石那么这个 Ernest 他自己就是说别人说你就是这张脸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已经成了这张脸，原因是他一直在看。之所以今天讲这个故事是跟我们今天的经文非常的相关所以我想拿这个作为一个引子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里面34章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信主很多年的话应该对这个故事非常的熟悉了就是摩西上了西乃山，我们一起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念神的话。好，我们一起来念，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脸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 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出埃及记34:29。好，感谢主。好，大家请坐。好，那我想进入正式的正道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又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分粮的时间，我们真的是愿意你亲自来跟我们每一位说话，我们也愿意说的话也求主来洁净，只愿所讲的都合你的心意和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有任何不合你心意的，也求你涂抹净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主啊，也感谢主的话语哈。刚刚大家读了以后，实际上这个话语也很平淡哈，我估计从字面上来说没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是吧？好，今天我们就来思想一下哈。首先大家看到，就是他这个第一句话实际上是在讲，就是摩西手里拿了两块法板下西乃山啊，那么他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开始发光哈。那我想我们就来看一下哈，摩西从西乃山下来，实际上摩西从西乃山上下，大家知道他是有多次的啊，不仅是两次哈，他是很多次的啊。但是呢，在山上有40天之久的，大家知道有几次吗？一次、两次、三次啊。那个有解经家在看《申命记》9:第10的时候，有人说啊，他可能连续的哈，就是基本上就是40天、40天、40天，有可能有3次。但是呢，我们今天不去纠结这个，但是至少从出埃及记里面很明确的，至少有2次，对不对啊？他上了2次西乃山哈。那么大家想一下，就是他摩西啊，40天在西乃山上，这是他的第二次下山的时候啊，在那40天哈，大家知道他在山上做什么吗？他吃饭喝水吗？没有。所以他实际上是在山上进食啊，他的进食跟我们一般的进食还不一样啊。我们去年的时候啊，因为美国的疫情等等之类的，我们有时不时的会进食祷告，对不对啊？我们牧师也号召我们一起进食祷告。那我们最多是一顿饭，对不对？或者是一天，对不对？最多了，是不是？但是呢，那仅仅是不吃饭，我们还是可以喝水的，对吧？但是摩西呀，这个经文大家看见，就是我们今天的29节前面一节，他就说他在40天在山上不吃饭不喝水啊。那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40天不吃饭不喝水，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已经过了人的生理极限了，对不对啊？中国人这个说这个面如土色了，对不对？但是摩西的脸怎么样？不光是没有面如土色，而且神采奕奕，对不对？他说他的脸还发光啊！我们相信这肯定是有神对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祝福在那儿。所以摩西的脸色哈，而且他是自己都不知道啊，神采奕奕自己还不知道啊，他已经这个样子了。那我们知道摩西啊，活了多少岁？大家知道吗？120岁，对不对？120岁，他120岁快死的时候。神跟他说，你要再去那个尼泊山上啊，皮斯加山顶看完了以后下来，你就在这个尼泊山你就要死了。而且圣经里面怎么记载，摩西120岁快临死之前，他的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啊。我们就知道这个与神同在的人，他确实是非常的不一样哈。这里也用这句话给所有啊今天啊在一起来敬拜的弟兄姐妹拜个晚年。但是呢，我想用约翰3书里面这句话啊，就是 就每我们真的 CCMC carry 的每一位身体健壮，不光是身体健壮，而且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实际上大家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是你灵魂兴盛了身体才能够健壮啊。所以这是我想这个讲一下这个脸就是摩西的脸皮发光。所以我们下面就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让摩西的脸发光啊？为什么不是别人的脸，为什么是摩西而不是别人啊？我想我们从四个方面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个，我想我们来看一下摩西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这个地方就写了，就摩西向神的谦卑啊。我们来看一下摩西的这个特点啊，在民数记里面，摩西五经里面啊，摩西记录了这样的一句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啊，这个我在不信主的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是比较对基督信仰啊非常的反感。那像类似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被抓住把柄。原因是什么？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对不对？摩西在这个地方说，我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我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个就是一个很容易抓的把柄。但实际上我们是知道，摩西写下的这些话都是圣灵的启示下写的，对不对啊？另外的话，如果说摩西真的是想表现他的这个光辉形象的话，他不会把自己记录的有一些事情都记录，什么打死了埃及人，最后要出逃，对吧？这是很丢脸的事情。最后他都不能进迦南地，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击打磐石等等之类，他完完全全可以把这些不光彩的事情给 block 掉，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真实。那么这里讲摩西极其谦和啊，那我就想，就是一个人的谦卑就像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一个表面啊，一个表面如果想要去反射光啊，一个表面要非常非常光滑。那这个一个人的谦卑实际上就跟这个表面的光洁度啊很相似，只有当光洁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去反射，对不对？那圣经里面实际上教导我们很清楚，神是阻挡骄傲的人啊，赐恩给谦卑的人啊。如果说这个人是个不是个谦卑的人，神的荣耀不会分给他的，对不对？不会让他去代表神的这个荣耀的，因为他只会窃取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啊。那神阻挡骄傲的人这句话，实际上原文的话，我这句话实际上从那个彼得前书里面的，但是真的原文的话是在箴言里面啊。箴言当然前半句他不是字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说是神讥诮他那讥诮的人，就是那个非常非常非常骄傲的人啊。那我们就来看，就是我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学的这个经文是在34章，但是呢我们就从他前面的两章里面看摩西的谦卑，我们就来看他的几个动作，你就知道摩西在神面前是怎么谦卑的。我们来看啊，这个32节里面啊，摩西便恳求啊，这实际上当然这个上下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说我要发烈怒把以色列人都给灭了，这个时候他就便恳求，他就立马就跪下来向神恳求啊。那么34章里面就是我们念的这个经文的开始，那章的开始，然后呢，耶和华就吩咐摩西你要干什么干什么，然后摩西怎么样？没有耽言，对不对？然后第二天立马就去上山了。啊，这是一个对神极度顺服的这样的一个仆人啊。然后当摩西上了西乃山的时候，神开始宣告他自己的名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我是慈悲怜悯，是吧？这个时候摩西就急忙俯伏在地开始听神对他自己的这个宣告啊。我们就看到摩西向神这样的一个谦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摩西的谦卑啊，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哈，我们实际上这个我想信主的人，每个信主的人知道，这个要想谦卑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骄傲是非常容易的，好像我们的人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摩西也是啊，摩西实际上神让他到这个地步的谦卑是经历了极长的一个时间的啊。摩西的刚刚说了120岁，他实际上他的人生分为三个40岁，对不对啊？第一个40岁的时候他是什么？是埃及的王子，对不对？他完全凭自己的血气，他学了那个年代世界上最全备的这个知识啊，在埃及可能最好的大学，在王宫里面，对吧？啊，但是他凭血气做事。他虽然自己还认同他自己是个希伯来人，是个以色列人，但是呢，他凭自己的血气想去 替这个希伯来人去征战，把埃及人打死了，结果他不得不要出逃啊。然后出逃了以后，后面的四十年他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村的着地的一个米甸的旷野，他在那干什么？给他的岳父在那牧羊，这一牧羊就牧了四十年啊，以至于神在呼召他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不会说话了啊。所以这个中间的四十年是神让他沉默啊，在神面前沉默啊。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沉默，因为他只能够跟这些羊群在一起，所以他就慢慢的从这个里面慢慢学会了沉默啊，学会了谦卑。那么这个后四十年，实际上他是虽然是神呼召他开始带领百姓，过程当中也是在神在教导他如何更谦卑啊。那他带领百姓出了埃及，颁布律法啊，我们就看见就是这个谦卑是一生的功课。那么对于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在我们信主了以后，实际上神每一天都在带领我们啊。如果你特别的去关注你自己在家里的言行是吧啊，在职场啊，甚至在教会啊，如果你服侍的话，跟人打交道的话，神会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把我们里面的这个骄傲，我们内心的这些问题都会显露出来啊。我们也是真的是实际上看这个的时候，我也是这个基本上是在对我自己说话啊，也是个非常骄傲的人啊，一直也是在学习功课啊，我太太特别清楚啊，这个确实是很难。但是呢，我们也是真的是需要就是不断的啊关注神对我们自己的带领，然后慢慢的啊能够像这个摩西一样学会谦卑啊，就像最后就像主一样，内他说我内心柔和谦卑啊，这是我们需要的看到的一个目标。我们第二点来看一下摩西，前面是说了摩西向神的谦卑啊，第二点我想我们来看一下摩西向神的忠心啊。我们看了摩西上山啊，他上山是他不是为自己去的，对不对？他不是为自己去的，他为什么去的？他上去是为以色列民啊，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啊，圣经里面多次的地方讲以色列选民是神叫神的产业啊。什么叫产业？自己的家当，对不对啊？属于他自己的啊。而且神对以色列他的产业，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呼召。他的呼召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归我做什么？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句话旧约里面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在新约里面大家记得在哪吗？我们前面读过这个是吧啊。那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哈，嗯，这是神对以色列民的这个呼召啊。那么摩西啊，第一次上山的时候，在神在颁布了西乃山颁布律法以后，摩西就上了山。上了山以后呢，神就在摩西的法版上面就刻上了啊，而且圣经里面他写的很明确，这是神亲自用手指刻上去的啊。这个可能大家有的时候觉得哦，这个好像觉得很奇怪啊，但是确实我们知道神他有他的手段啊。所以第一次上山的时候就是把十诫刻在了法版上面，然后呢摩西就拿着法版准备要下山啊。那么下山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啊？摩西实际上还没有下山的时候，神就告诉摩西说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这个时候已经离弃我了啊，我的心意是让他们成为一个祭祀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离弃了我。不光是离弃了我，他们还铸了一个金牛犊，而且他们在说，看哪，以色列，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啊。啊，不光如此，他们就开始什么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完全沉浸在一个外邦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啊。所以以色列百姓这个时候已经完全的离弃神了。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神发烈怒啊，神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这是他们到了西南山以后大概三个月的时间，他们经历了神这么多的恩典，看到了这么多的神迹的情况下面，还是很快的就离弃了神啊。有的时候确实是很难想象哈，但实际上反观我们自己的话， 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有我们的影子在里面的。我们也许今天在敬拜，在来到星期天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的时候热血沸腾，对不对？但是我们回到家以后基本上又冷血了，对不对啊？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那摩西看见神发烈怒啊，而且神在他发烈怒的时候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啊，大家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你会看到这句话，我这边打出来啊。他说这个罢了，这个应着景象的百姓啊，你一切由着我，他是跟摩西说，你一切由着我啊，我要向他们发烈怒，把他们都给灭了，只留下你一族啊。他说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大家想一下，如果你是摩西的话，那个时候你会怎么选择啊？这是个多大的一个 offer， 对不对啊？其他人我都给杀了，然后就剩你一只的啊。但是摩西他很清楚，神呼召他的时候，呼召他的时候他说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跟他们的约，对不对？神对他的托付是以色列民，不是说是摩西他这个分支，对不对？所以他就摩西就向神恳求，他就伏伏在地，他就向神恳求，他说神啊，你不要忘记你当年跟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啊。而且他告诉这个神，这百姓就是你用大能大力从埃及刚刚领出来的啊。非常奇妙的是，因着这个摩西这样的一个祷告，耶和华神竟然后悔了啊，竟然他改变了他的心意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啊。我们也看见这个义人的这个祷告啊，他的力量。好，那我想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前面简单的回顾了一下他第一次上山然后下山的这个过程，是让大家看到一个摩西的角色。摩西是一个什么角色？他要面向两个对象，对不对？第一他是要面向神，对吧？第二他是面向他的百姓，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中文叫中保，英文叫 mediator， 是吧？神说我要把这些百姓灭了，这个摩西说不啊，这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啊。所以神啊，就摩西他的这个角色就是一个中保啊。那实际上摩西的这个中保的这个角色实际上隐隐约约就在指向那未来要来的那一个，是吧啊，耶稣基督，对吧？我们后面还会多讲啊。而且摩西他恳求神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你就看见这个人摩西啊，作为以色列的领袖，他爱他的百姓爱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他跟神说，他说你一定要赦免你自己的产业，你自己的百姓，如果不的话就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啊。这什么意思呢？写在册上就是未来要与神同在的，如果从这个册上涂抹了，我们现在如果真心信主的人的话都应该在那个册子上面涂抹了，就是意味着你虽然现在信主了，最后你也到不了天堂去的，不可能与神同在的。他的意思是说我愿意把自己牺牲啊。这就很让我一直想起就是保罗他说的一句话，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他讲到以色列人到那个时候还不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讲的一句话，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与圣灵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被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我也愿意。大家看见没有，就是神的仆人他都有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为了他的百姓，神自己的选民，自己的百姓，他愿意付出自己，宁愿自己啊进入那个地狱，但是他也希望其他人可以得救啊。所以我们就看见摩西对百姓哈，我们中国人老说的一句话，爱之深，当然后面那个我后面还会再讲啊，可见他对百姓的这个爱哈，就是讲这个。那么摩西下山以后，就是这时候听见了这个事情以后，知道他们已经离弃神了以后，他下山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他手里拿了两个法板，进去了以后他就把法板就摔碎了，对不对啊？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摔碎法板啊，非常的愤怒，对不对？同时他把那个金牛犊焚烧了，打碎了，碾成粉末，最后怎么样，和上水 叫百姓去喝啊。大家知道我们都喜欢喝这个金银糊糊哈、啊、不喜欢是这金银糊，我说这个芝麻糊糊对不对，但这个叫金银糊糊，这是很难喝的啊。为什么要这么做？摩西是想让百姓真的是知道他们错了，他们要让他们知罪啊，让他们认罪啊。那同时他除了做了这件事情之外，他同时还招聚所有真心属耶和华的，都是利未的子孙啊，叫他们腰间佩刀啊啊。圣经里面这么记载，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有3000啊。大家听了以后觉得挺血腥的啊。那我想这3000百姓，这被杀的这些都是那些在怂恿以色列百姓去拜这个偶像，离弃耶和华神的啊。所以我们就看见摩西实际上发的这个愤怒啊，是神的这个愤怒啊，也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义怒啊。啊，我们也知道就是人的愤怒，人的怒气都不能成就神的义，对不对？但是这样的一个愤怒啊，是在为神发怒啊。就让我们想起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去圣殿的时候，看见圣殿里面都是那些在卖鸽子的，卖这些做买卖的人污秽了圣殿的时候，他就拿起这个绳子做的鞭子去抽打这些人，把这个桌子给掀翻了，这也是一个愤怒，就是一模一样的啊，这样的一个愤怒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中国人说的，我们前面说的是爱之深，对百姓爱之深，同时他也责之切，对不对？他知道百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神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当他们开始背离神的时候啊，作为一个领袖是一样的，有的时候经常会做一些甚至觉得好像不近人情这样的一些决定的，但是他为了向神啊忠心，他必须不得不这么做，同时这也是爱百姓的一个表现啊。我们很多啊，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觉得哦，基督信仰实际上就是一个爱啊，就是非常暖洋洋的一个感觉，但大家知道就是我们所称的这个信仰永远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真理的一个部分啊，一个是真理，一个是恩典，这两个部分，一个是爱，一个是带着责罚的啊，你必须要体现这个公义的啊。所以并不是说你好我好都是好的， no， 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我想我们是应该比较要清楚的啊。那我想摩西啊，这个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说的一句话啊，我想把这一段作为一个总结的话用引用这句话，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全然尽忠，他摩西确实对神的这个忠心体现在我刚刚讲的这一段很小的一个片段里面啊。然后呢他说他这么做为要证明那将来必传说的事啊。实际上摩西他这么做，大家看见他说，他跟神说，我愿意你把我从生命册上，如果你不愿意赦免这些百姓的话，干脆把我从这个生命册上面涂抹了啊。这是在预表一个人，对不对？最后这个人也是他愿意自己放下啊他自己的荣耀，愿意替我们啊去舍命啊。那这个地方讲到忠心啊，我想也是这一段对于我们啊很值得学习的是啊。我想我们因为我们现在 CTMC 教会是刚刚开始，教会也不大，所以但是呢事工也很多，对不对？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在做一定程度的在做一些服事的啊。那这个时候我想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从摩西的这个啊对神的这个忠心来说啊，这也是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刚查过的这个书里面神跟我们说的，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实际上神所求的并不是说你有多大的这个能力，他最关注的一个事情不是你有多大的能力，而是你有多忠心啊。这个就是在神的家和在世界所不一样的地方啊。你在工作的地方，那你考核的时候可能是你的能力是很关键的，对不对？但是呢在神这边，他的 criteria 是你的忠心，你的 faithfulness 啊。好，这是第二点，就是神的摩西向神的忠心，就是他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向神的这个忠心啊。那么我想第三点我们再来看摩西向神的祷告啊。摩西在山上40个昼夜他不干别的，他在神面前，他在向神祷告，对不对啊。然后摩西我们前面说到，就是你如果不赦免的话，不赦免这些百姓的话，把我从生命册上涂抹了啊。但是呢我们就看见 啊，这个摩西祷告的这个力量哈、啊，神后面就跟他说了一句话，啊，摩西这个时候还苦苦的哀求说，你不是带我们刚出带了这个出了埃及地，然后呢，你现在又不愿意带我们进入这个迦南美地，你的应许的地方啊，他就不断的在那恳求啊，然后呢，神就会这么回应，他说，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了，所以你这个所求的我也愿意满足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那么摩西啊，他就听见神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你在我眼前蒙了恩以后，他就趁热打铁啊，他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祷告啊，他求耶和华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啊，这个好像没有啊，可以了。摩西的这个祷告哈、啊，我们就看见，就是摩西他切切的祷告神，他想看到神的荣耀，他不是说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是说神的荣耀他看见了，他就可以有一个心里更加的一个确定，是神已经赦免了这个百姓，而且要带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啊。但是呢，这个祷告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面，神并没有100%的完全的回应他啊，只是一个 partial 的啊，一个 fulfillment 啊，是不是特别完全的啊？我们待会看神是怎么样完全的回应这个的啊。神为什么说神的这个回应不完全呢？因为神向这个摩西实际上是解释了的。神跟摩西说，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就是不管是摩西也好，不管是当时的百姓也好，看见耶和华神，如果看见他全然的这个荣耀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存活的，因为他们不是圣。啊，所以，但是呢，神并没有完全的不回应啊，他是啊部分的回应。他怎么回应的？他回应的时候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说，看了、啊、这个地方就有岩石，对不对？你就在这个岩石的这个洞穴里面，你先在下面躲着啊。然后呢，我从你的上面经过的时候，我用手啊盖着你的脸，然后呢，我从经过了以后，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背。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他的这个祷告的前半部分的回应。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圣经，他的脸下了山以后就发光了啊，这是他就是回应的两个部分。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全然的一个回应啊，神完全的一个回应实际上是在摩西这个时间以后的1400年到1500年之后的事情啊。那么在哪里呢？是应许之地啊。这个地方我考一下大家，摩西有没有见过应许之地？没有，很多人在摇头啊。啊，如果你看旧约的话是没有，你的答案是对的；如果是看新约的话，你的答案是错的。啊，那么在1500年之后啊，在应许之地啊，在塔伯山哈、啊，当然我们在学基督生命的时候说是在黑门山啊，但是传统的解经的话，应该是在塔伯山啊，就是主耶稣那时候登山变相啊，登山变相的时候。我看我读这段大家就知道了，他是怎么样，神是怎么样100%的回应了摩西他这样的一个祷告。他的面貌就是这是耶稣哈、啊、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的，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耀里显现，谈论后面点点点是指啊主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情啊。那这一段才是真正的对摩西这个祷告的100%的一个回应。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是众光之父，是不是？他是这个光源，对不对啊？那耶稣基督我们在学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是神荣耀的，神荣耀所发的这个光辉，而且是神荣耀的本体，对吧啊。那我们就看见这个时候他登山变相的时候，实际上让摩西和以利亚看见了他全然的这个荣光。所以这是为什么一般的解经的话都说他完全的回应摩西的这个祷告是在1500年之后啊。我们就看到就是有一些祷告他不是马上就回应的，他只是有些是 partial 的回应的啊。好，我想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多展开了哈。但是我希望大家看到的一点是这样的，就是摩西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神面前是祷告的人，他上西乃山40个昼夜不吃不喝，他在神面前不做别的，他是在向神祷告 啊，我们也是盼望，我们也是向摩西学习啊，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啊，切切的祷告。好，这是第三个方面。我们前面再回顾一下，摩西的谦卑向神的谦卑，对不对？摩西向神的忠心啊，摩西向神的祷告啊。然后我们来看第四点，是摩西向神的专注啊。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点呢？因为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个细节啊，是什么？就摩西下山，他的脸发光了以后，他自己知不知道？他不知道，对不对？他不知道啊。我们就可以想象他自己是完全的不知道。就可见这个人非常的专注啊，他在山上他不做别的，他就是与神同在，完全的专注在神的事情上面，完全专注在耶和华身上面啊。我大家想一下，思想一下，40个昼夜，40天，实际上是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我不知道你的calendar怎么样，我的calendar40天那排得满满的，可以做极多的事情啊。但是摩西40个昼夜更替，日出日落，月亮上了这个树梢，他感知不感知？他完全都不感知，对不对？他忘记了这个世界了，他忘记这个世界的喧嚣了，他忘记了山下原来这么多的人，他都完全的已经忘记了，他甚至都忘记了自己，是吧？啊，所以他是完全的忘了啊。大家可以看见，就是他实际上是40个昼夜不吃不喝的这个灵修啊。我有的时候我在看这个摩西在山上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要是有摩西这样的一个专注啊，大概1%的专注，是不是不要1%，1000%的专注，那就很了不得了，对不对？啊，我现在经常发现自己有这个属灵的多动症，什么意思呢？就是灵修了，拿起手机，对不对？但是5分钟以后，我就不知道在看什么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这是很值得我们啊特别学习的啊。摩西在山上啊，40个昼夜。他实际上就是到了一个境界，什么境界？就是我们诗歌里面唱的，就是世上的事情都变为虚空了哈。这个中文翻译不是特别确切，但是基本上这个意思哈，就是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earth will grow strangely dim， 就是都 fade away 了，就是都没有了。他心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完全专注，就是给神 undivided 100% attention 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那我想确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背过一次经文啊，是马可福音12章30节，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耶稣说的，你要怎么样去爱主你的神，尽心尽力尽意尽意，对不对啊？实际上给神100% undivided attention， 就是在尽心尽力啊尽意爱我们的神，对不对啊？至少在灵修这个方面啊。好，那我们讲了神为什么让摩西的脸发光，对吧啊？那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后面的经文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脸以后，他们有一个反应，对不对？他们是非常的害怕啊。那我们来看他们为什么会害怕。实际上以色列人啊，我们前面提到，就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离开出了埃及以后已经3个月，来到了西乃的旷野。那么来到西乃旷野的时候啊，实际上在西乃的旷野，神已经向他们实际上就一定程度的给他们显现过，当然没有直接的面对面见面啊，但是呢他们以色列人是领略过神的威严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出埃及3个月以后，在西乃的旷野，神说叫神告诉摩西啊，叫这些百姓自洁3天，然后到山脚下面啊。到了山脚下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看见的西乃山是个什么情景？那个时候神从天上他下来，到了这个西乃山以后，他说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啊，山的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烧窑是什么状况啊？就是这个非常有火，对不对？遍山大大的震动啊，他们是见过神的威严的啊。所以同时呢，神在他们看了以后，神就开始我们一直认为就是神的十诫啊是写在石板上面的，就开始颁布的时候就在石板上面，摩西拿了石板，然后比赛人看一下以后他才知道，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实际上是神用人听得见的这个声音给以色列人颁布的啊。 他是用大而可畏的声音，以至于他的声音大到一个地步啊，以色列人在那儿站着，远远的站着就发颤，对不对？然后跟摩西说，我们不愿意神直接跟我们说话，愿意神跟你说话，然后你再告诉我们，因为怕我们就听了这个话以后就死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就是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看见摩西的脸发光，他们知道这是来自神的荣光，他们想起神的威严，他们就比较害怕啊。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也讲了，前面讲了，就是他们实际上刚刚做了金牛犊，离弃神，敬拜偶像，他们还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罪啊，在缠绕着他们，以至于他们因为这过去的罪啊，离弃神的罪，他们内心有这个羞愧在神面前，所以他们害怕啊。那我们看一下，看到百姓们比较怕哈，摩西就有一个动作哈。那这个34和35节哈，这个地方说，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的时候，就揭去帕子，出来的时候呢，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用帕子蒙上脸，等他进去说话，就揭去帕子啊。大家这个地方注意一下细节啊，他有蒙上帕子和揭去帕子的时候。那么在他跟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也就是说神跟他说了什么，他要吩咐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是没有带着帕子的，对不对？没有带着帕子的啊。然后呢，等他进去要见神的时候，他是揭掉帕子了啊。那我们知道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啊，说话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带着神的权柄，他是在替神说话，对不对？所以他是代表神的，所以他带着神的荣光，带着神的权威，是不是啊？带着神的权柄啊，英文里面也就是说他这是他的 ministry， 他的 office 啊，这是代表神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哈。那么第二个细节我们看到，就是他要蒙上帕子，就是他讲完话以后他就蒙上了帕子啊，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啊？啊，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哈？我想第一个原因很简单哈，摩西实际上实在是顾念以色列人的软弱，我前面解释了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怕，对不对？他心内心是很软弱的啊，他知道神，他们知道神的威严，他们很有一定的，他内心是有恐惧的，他有羞愧的，对不对？所以这是顾念啊。啊，实际上，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应该看到的是什么？应该看到的是神回应了摩西的祷告啊，这是表明，而且神跟摩西说，他愿意再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原来是我不去了，叫使者带你们进去吧。啊，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回心转意了，实际上神已经重新接纳了啊，在摩西脸上的这个荣光实际上也是在证实这件事情。但是以色列人看见的，他内心因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自己旧的这个罪的这个缠累，他看不到这一点，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摩西是在顾念以色列人内心他灵里面的这个软弱。那么第二个原因哈，可能讲的比较少的，如果主日学的话可能讲的比较少的一点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也是神在用这个帕子在跟以色列人做一个见证啊。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唱一首不是自己，我不大会唱歌，但是听一个歌啊，是费翔叔叔的歌哈，叫做读你，我不知道我们跟我差不多岁数的人可能听过这个歌我看听我在点头啊啊，这个歌词里面有一句叫什么，读你千遍都读不懂，就是在讲这个男女谈恋爱的时候啊，就是不了解对方的心思就读不懂啊。那这个地方用在这个地方做个比喻实际上挺好的，就是神也是在说，你们还是没有读懂我，你们没有真正的了解我，因为你们现在这个灵性的状况，你们实际上并不能够了解我的恩典慈爱啊。所以呢，虽然是摩西这个帕子是戴在他脸上的，但实际上是在指证这个帕子你们心里面是戴着一个帕子的，以至于你们看不到耶和华神他真实的心意是什么啊。这是原因之二啊。难怪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啊，保罗啊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但他们的心地刚硬，这是讲以色列人，就是讲不从摩西年代直到他那个年代的，他们的心地刚硬啊，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啊。大家可以看见，就是你从新约的这个启示里面就知道，这个帕子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啊，因为他们啊这个灵性的这个软弱啊，实际上就所以就是摩西的这个帕子啊也是在指证他们啊。那我们就看见摩西为什么要揭去帕子啊，摩西我们看见他揭去帕子是在什么时候，是要他去见神的时候，对不对？他去见神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帕子揭去了啊。那揭去帕子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在新约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启示，他说这荣光，摩西脸上的这个荣光是渐渐要褪去的啊，渐渐褪去实际上有几层的意思。那么第一层意思是什么呢？第一层意思是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充电的电池啊，你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必须要再去充电，对不对啊？那这个摩西脸上的这个荣光实际上也是一样的，他这个如果他不是持续的去面见神的话，他这个荣光就慢慢就没有了，所以他必须要去面见神啊。所以呢，这是第一层的意思。所以他是揭去帕的，揭去帕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摩西和神之间他就没有一个屏障了，对不对？没有一个阻隔了啊，也表明神和摩西之间他是一个非常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团契啊。好，那这个地方实际上很有意思的哈，我们前面三十五节这个地方粗体的大家看见，就是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脸面皮发光，前面我们也读到他的脸发光，这个发光这个词啊，在原文希伯来语里面是个很难翻译的一个词啊，说有这个原文呢有这个叫 horn 这个意思在里面。那么原文里面实际上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这个荣光啊，就像那个羚羊角，就是这样的一个喇叭一样，小喇叭一样的这个样子，就直直的照在了他的这个脸上，有这样的一层意思在里面啊，叫 rain beam， 就是照下来。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在舞台上面，如果有一个人要独舞的话，他把一束光打下来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呢，这是原来这个意思啊。但是呢，非常不幸的是什么呢？在翻译成拉丁文的时候，他把发光啊就翻译成角了，以至于我们在中世纪很多这个艺术家啊，在画摩西像或者刻摩西的这个雕塑的时候啊，就搞出两个角来哈、啊，大家看见了没有啊？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如果你现在去欧洲去看这些的时候，有的时候看不懂哈、啊，实际上就是这它的根据是在从圣经里面来的啊。当然这是一个不太正确的一个翻译哈、啊。好，我们继续看哈、啊，摩西和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啊？圣经里面在三十三节，就是三十三章，就是我们今天的三十四前面一章里面，他描述耶和华神和摩西之间他这样的一个关系，说是面对面说话，而且好像与朋友说话一般啊。这是个现在网络的这个流行词，就是什么闺蜜等等之类的，就表面是非常的亲密，对不对？好，那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亲密在里面哈。大家知道，就是这是在旧约里面哈，旧约里面能够跟神成为朋友的人不是特别多的，大家能举出几个？摩西是一个了，对不对？还有几个？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还有呢？没了啊！我能想起来的还有一个约伯啊，约伯不是他招灾了以后，然后呢，他在回想当年神和他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他说：“当年我在帐篷里面的时候。”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和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啊，跟他是个非常亲密的朋友的关系啊。我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三个，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的关系是极度的亲密的啊。但是到这个地方，我想很多人都会说啊，多羡慕啊，对不对？我们要是跟神有这样朋友的关系该多好啊。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小消息，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跟我说，你们是我的朋友了。他说仆人不知道主人的这个完全的意思啊，只有朋友才知道，所以你们现在是我的朋友了。那我想我对大家的一个反问，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今天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把主耶稣当作是我们的朋友了？我们是不是跟他的关系像朋友一样？在神这边他已经做好了这个，他已经认可了，但是我们呢，我们是不是认这个朋友啊？那所以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啊，我这是在摩西啊，在主耶稣来之前1500年之前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主耶稣来了以后啊，这些有什么变化啊？那这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的啊，3:7里面的。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这个摩西脸上的这个荣光，它是要渐渐褪去的。那么渐渐这个褪去的荣光，实际上也是在预表，那将要来的这个荣光是永远不会褪去的，而且是个更大的一个荣光啊，对不对啊？那么摩西啊，他在临死之前，在生命记里面他也曾经预言过，他说耶和华神要从你们中间，就是从亚伯拉罕他的子孙的后面，是吧，以色列人这个里面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像他的啊。我们就知道，就摩西的一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整个这些的故事，整个摩西五经，他所有的这些都是在预表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啊。 我们现在已经有新约的知识了，在看这个旧约的时候必须要看到这一点，要不然的话你去看的话你还是现在跟以色列人一样带着帕子在看啊。那要兴起一位先知哈，而且这位先知呢确实后来啊，在约翰福音里面啊，就是很多人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其实很多人就开始想到摩西五经里面所提的这位先知，说哦，这真是那位先知啊，我们就看见哈、啊、这位先知到来，而且我们知道这位先知啊，先知当然只是他其中一个身份啊，这那光是真光，耶稣基督是真光，照亮一切世上的人啊，所以这是要来的。那么摩西和这个耶稣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啊？用个比喻的话，就是月亮和太阳的关系，是吧？摩西他只是反射啊，真正的这个光源是太阳，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一个啊本质不同的，摩西还是神家里面的一个仆人啊。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就是以色列人他心里这个帕子没有揭去啊，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啊总是认为神颁布了这个律法以后，他看不到除了律法的条目之外，他看不到律法背后神对他们的恩典慈爱，更多的是这方面他没有看到，而且也没有看到未来要来的这一位。所以他们一直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要去遵守律法，我要去得所谓的律法的义。结果他们越是这么去做，我们知道律法能够把罪显出来，所以他永远的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义啊。所以呢，因为这样子，他永远在律法之下，他就永远是罪的辖制，他永远是发现自己永远是做不到，做不完全，对不对啊？那我们也知道罪的一个结果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对不对？所以他永远也是在死的这个辖制里面，所以他是没有自由的啊。我们讲自由，这就是这个至少这个地方经文里面讲的这个自由，实际上是这个意义上的自由啊。他们永远受这些罪的辖制、死的辖制，以至于他们内心仍然是恐惧的啊。所以这是这个。那么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就废去了这样的一个帕子啊，废去了这个帕子。但是呢，人也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人你必须要归向主啊。这也是我今天要挑战大家的。我前面问的问题是，神已经把我们当作朋友了，你愿意跟神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不对？我们的心是不是归向主了，对不对？只有你这么做了啊，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自由啊。那么揭去帕子以后不同啊，这个地方啊，跟一个后书里面的啊，保罗说，我们众人既然敞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那揭去帕子以后，第一，我们揭去帕子就是敞着脸，就是摩西像摩西一样进去见神的时候，他把帕子揭去了，是吧？他这样才和神有一个没有屏障的这样一个亲密的一个团契啊。然后只有这样揭去了帕子，因为耶稣基督做的这个工作，我们内心是没有惧怕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对不对啊？这是我们都知道的经文，对不对？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的看神的荣光，要不然我们连看都不敢看啊，因为你看见必定死，对不对啊？但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惧怕，是吧？同时这个经文也说荣上加荣，什么意思呢？就是摩西他自己的这个光啊，他是要褪去的，摩西自己都要到神面前不断的去充电，对不对啊？那对于我们新约时代的这个圣徒来说啊，我们就实际上比摩西有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啊，就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敞开我们的脸，我们仰望神的荣美，是不是？同时神又把圣灵赐给我们里面，是吧？然后与我们不断的同工，持续不断。所谓荣上加荣，就是一个持续不断，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今天我灵修一下我就成了一个圣徒了，完全的一个圣洁了，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一辈子的一个功课。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更新啊，我们的心意才能够变化啊，要不然是不可能的，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啊一个过程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快速的总结一下，我今天讲的时间比较长啊。第一是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我们神为什么，我们来思想一下神为什么让摩西的脸发光啊？神也希望我们的脸发光，当然不是 physically， 是不是？但是呢，神很希望我们越来越像主，这样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有主的这个形象，这是灵里面的这个发光，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神为什么会让摩西发光，到底有哪些要素啊？我们今天简单的过了一些这几点。第一， 摩西的向神的一个谦卑，对不对？我们看见摩西是个极其谦和的人，对神也好，对人也好，然后他是一个神非常忠实的仆人，他忠实于神的话，对不对？啊，他忠实于神给他的一个托付，他的这个服事，他对神的这个产业，以色列百姓，啊，爱之深，责之切，啊，我们老是讲爱，但是呢，责之切这件事情往往不做，对不对？这是对神的一个忠心，对神的话的忠心，啊，另外一个他是向神的祷告，他是一个在神面前切切祷告的人，啊，四十个昼夜，啊，另外一个特别的提一下就是摩西向神的专注。摩西向神的专注，就是他能够在四十个昼夜里面，他没有别的事情，就是与神同在。我们每一天如果有四十分钟，那就是非常了不得了，对不对？啊，好，让我们来学习这些哈。然后我们简单的讲了一下摩西为什么要蒙上帕子，继续帕子。啊，那第一个原因是什么？蒙上帕子是因为他顾念以色列百姓的。他们的灵里面的软弱，对吧？同时也是神利用这样的一个帕子在指证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们内心是带着这个帕子的啊啊。那么我们也看见摩西在见神的时候他要接去帕子，我们就看见他和神之间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啊。我前面也说了，神已经把我们看作是朋友了，我们待他是朋友吗？我们跟他有这样亲密的一个关系吗？是吧？好，那么最后我们知道，我们看了这个哥林多后书啊第三章啊后面也是七节哈、啊、我们就看见只有能够真正接触这个帕子的唯有耶稣基督啊，他替我们做了几件事情啊。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心归向主，就不再有这个阻隔，不再有这个帕子的阻隔了啊。而且我们也看到，只有真正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这个自由。那这是今天的总结哈，大家都现在都比较关注养生哈，这个字可能比较小了，这句话我估计大家都知道 You are what you eat 啊，我不是营养学家，我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有多，就是它这个到底有多有道理啊，我不知道哈。 啊有这个中文比较好的说，就翻译成叫人如其食，就你吃什么你就变成什么哈。啊，我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话的有道理的成分是多少哈，啊，但是在属灵的生活上面，我特别相信这句话，啊 ，You are what you view， 或者是 You are what you worship， 你崇拜什么，你就会变成什么，你是不是每天与神同在，瞻仰主耶稣的荣美，你也就会有他的这个荣美，啊，你看的是什么，仰望的是什么，是吧？那我想我们今天开头的时候讲到了霍桑的这个小说《人面巨石》Ernest 啊，这个他的里面的主人公从小到大他就仰望这个巨石，哎，有一天他仰望巨石，不光仰望巨石，而且还反思自己的人生啊。有一天他就变成那个这个人面巨石了啊，变成那张脸，对吧？摩西因为跟神有这么不间断的非常亲密的非常 intense 的这样的一个团契，以至于他的脸他的面皮就发光了。而神今天在新约的经文里面已经明确的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啊，如果我们时时的来仰望主耶稣基督的荣美，你就会渐渐会变成他的形状。这是我们刚刚读的保罗的给人的后书里面的话，对不对？啊，问题是，你愿意吗？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何等的蒙福！你差你的儿子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舍命，让我们因信就可以称义，让我们在主耶稣的爱里面，完全的没有恐惧，而有真正的自由。主啊，我们感谢你，愿我们真的是更多的仰望为我们舍命的主，愿他的荣美，愿他的形象深印在我们的灵里面，让我们也是真正